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8号星期日，下面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国际失踪者日，台湾出版人富察在上海遭到逮捕超过了500日，而在英国方面亦都有纪念831事件的游行示威集会的。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最后9名罪成，被告开始求情，未有求情陈词，其中都庭旁听的阿斯是这样讲的：
我真的有些会听完之后会令你更加想坚持，坚持应该有的信念，但是同时又很痛。我对在这个位置都有些矛盾，因为真的快点判刑的话就会快知结果，但是判了刑之后就没了还押，有比较多的比较好一点的待遇，例如是有司法室啊，或者每一堆人探这样。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首先就来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在刚刚这个星期一开始处理最后一批罪成被告的求情。
9名被告全部是新界东参选人，包括被认为是抗争派的何桂南、周嘉诚和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陈志全等人。何桂南的代表律师表示没有求情，而周嘉诚亲自撰写求情信，说依然相信民主与公义，盼望踏出监狱的一刻能够自豪地说这些年都没有枉过。有旁听的市民说，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案件而灰心。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4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各个被告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2021年2月28号被警方控告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去年2月初开始经过118日横跨接近一年的审讯之后，法庭今年5月底宣布裁决，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连同开审前认罪的31名被告，合共45名罪成被告，6月底开始分批求情。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在9月2号星期一开始，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最后一批罪成被告的求情。9名被告全部都是新界东的参选人，包括被认为是抗争派的何桂南、周嘉诚、刘永康和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陈志全、林卓廷、范国威和前亚布泰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社工吕志恒。代表何桂南的大律师在庭上发言，确认他是过往没有犯罪记录之后，就表示没有求情，亦都没有向法庭请交任何的求情信。没有律师代表的刘永康亲自以英文陈词，他目前正是因为2019年7月1号立法会暴动案服刑。刘永康说，民主派透过初选争取立法会过半数的35家议席只是空中楼阁，实际上不可能达成，因为政府可能会取消一两名的民主派的参选资格，令到35家失败。刘永康说，本案第一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是一个有趣的人，经常将不可能的事变成一些看来是具威胁的事。他又说，以本案为例，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公开透明的串谋行动，希望法庭可以考虑为减刑因素。刘永康在法庭上以广东话读出女朋友黄于桥撰写的求情信，提及他认为以刘永康的天资和才能，他本来是绝对有能力走一条正常的路，成为律师或者教师等专业人士，过着安稳舒适的中产生活。但是他有志从政，不是为一己私利，完全是出于他对社会人民的关怀，对香港民主化的追求，希望能够为香港贡献他的才能。他是不料因此卷入此案，人生最黄金的时期都在牢狱当中度过。周嘉诚就透过代表律师呈上是亲自撰写的求情信，话正如他出庭作供的时候说，他参政就是希望为民发声，加强在野民主派在议会里面的实力，制衡非民选的行政机关，为实现真正民主化带来可能。 他从未相信35+的可能性，但他始终深信民主的价值。即使他今天是为了争取民主而被监禁，但他仍然相信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民选政府终有一日必将降临香港。周嘉诚说他不知道自己距离重获人身自由还有多久，只是盼在踏出监狱的一刻能够自豪地跟大家说这些年他都没有枉过。案中唯一获判无罪亦都冇被律政司提出上诉的前区议员李宇信，星期日早上在法庭的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话：
我想而家旁听是我哋而家嘅日常，我想即系都系关心唔同，即系而家喺法庭发生紧嘅案件，所以就会即系会参与大家一起嚟旁听。咁都见到好多有心人系都有即系有呢、這个。共同的意識啦，關注不同的案件啦，同埋去就住不同案件的過程或者結果都有即係討論，主動的 comment 同埋自己去表達啲感受是緊要的，我覺得。
案中30+名被告已經還押超過3.5年，現年20歲的大學生阿斯對美國之音話：第二次旁聽47人案定罪被告求情，支持案中每一位被告。他話聽到部分被告求情之後，心情矛盾。
我真的有些会听完之后会令你更加想坚持坚持应该有的信念，但是同时又很痛。我对在这个位置都有些矛盾，因为真的快点判刑的话就会快知结果，但是判了刑之后就没了还押有比较多的比较好一点的待遇，例如是真的有司法室啊，或者每一堆人探这样。那就拍正就难捱好多，又要新适应过咁样。
认识案中多名被告的 Loui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他有留意之前出庭陈情的被告的证词，他希望思考除了坚持旁听之外，在这个时代当中还可以做些什么。
之前可能譬如伍健伟他都有发表一些自己的一些，即他自己都有讲自己的那個求情，即係所謂的求情啦咁樣。咁我覺得大家嗰啲信息係值得閱讀嘅，亦都要消化翻我哋喺呢個年代之下點樣去繼續落去咯。即係我哋喺2019年之後點樣繼續我哋做好自己，除咗去旁聽之外，我哋仲有咩可以做到咧？咁樣咁，我覺得依個係最重要嘅嘢咯。
Louis 又話唔會擔心各個被告係咪會被判重刑，佢認為最重要係唔好因為呢一宗案件而灰心。
即係判刑嘅問題都唔輪到我哋擔心，呢個係我諗我哋都冇得擔心噶啦。我諗我哋最重要就係我哋自己都唔好俾件事打沉，要繼續做翻自己要做嘅嘢咯。就唔好即係我諗佢哋都一樣，佢哋都想我哋繼續做到自己想做嘅，多過係我哋俾件事打沉咗咁樣。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5年前的8月31日，一批香港警察在太子港铁站殴打市民，港铁站更加被长时间关闭，片段令到外界质疑使用过度武力。而英港人组织在英国多地举行集会，在伦敦就有约800人参与。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在伦敦，示威者聚集在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在国家美术馆外放起展板，示威者又向途人派传单，向他们解释事件。在2019年8月31日的太子港铁站被袭击，其后被控告多项控罪。搬到英国的黄先生又在集会上发言，他对美国之音说，近日查看相关新闻报道，看到他的名字，一宗同他有关的831袭警案件刚刚在两个星期之前才完成并判刑。他说，5年之后包括我自己，不少香港人都离开了，但是这件事仍然未完，完了之后又会有另一宗案件，这个令到大家担惊受怕，好像永远都不会完。黄先生说，831事件不只是关于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香港人的事，要继续讲出真相。他说，当时大家都在香港，真相就是大家都见到的事。2019年的8月31日晚上，两批不同政见的乘客在地铁车厢口角，期间有支持政府者手持铁锤作状攻击他人，其后警员冲入太子港铁站，以警棍和胡椒喷雾攻击乘客，导致多人受伤。事后港铁站被封锁长达30小时，记者难以采访。其后坊间流传太子站打死人的谣言，遭香港政府严词反驳， 已经停运的网媒传真社就曾经报道，被指被打死的人都全部清醒，被带回警署或者送去医院。在伦敦示威者集会之后，游行至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沿途高叫口号，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不是中国、中国说谎、人们死亡等等。他们途经伦敦唐人街，但是未有发生冲突。前香港众志常委何家柔在伦敦经贸办外说，八三一事件对他十分重要，不只是警方的暴力滥权行为，而是香港人心中的恐惧，包括影响他在香港的家人。
为什么游行人数这么多越来越少？为什么可能在香港大家越来越不敢说？是因为就是现在他们就要令到大家觉得出来这件事就是有风险，就是你会回港你会怕没办法再来回英国，就是香港的人就是一谈及政治的就会被捕，这就是现在这一刻香港政府打压我们的方式。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罗杰斯就说，感谢在打压之下出来示威的人。他说执行暴行的那些香港警察仍然未有被检控，他们要继续追究事件。他又指搬到英国的香港人有重要责任，要同国会议员联络参与示威，保证大家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同日英国多地都有举行集会，包括曼彻斯特、伯明翰、列斯、修咸顿以及爱丁堡。在香港，香港独立媒体报道指，一名穿黑衫的青年在晚上手持向日葵向太子站鞠躬，随即被带入警署。他被带走之前向独立媒体说，起码我没忘记，在场的人都没忘记，警方都没忘记。他又说手持向日葵是寓意要记住当时因为事件而受伤的人，以及要查清真相。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而英港人社群三年多以来被香港亲建制媒体不断挖苦嘲弄，早已经是屡见不鲜。一位昔日从事民主活动的香港人被发现从事滅鼠之后，更加被形容为折堕。但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却热爱每一天的执老鼠师工作，更加领悟出人生的哲学。在他眼中，香港政府对待政治犯还不如英国对待老鼠那么人道。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林正谦，一个早已经消失于香港传统主流传媒的名字，在2021年香港警方大搜捕47名民主派参与立法会初选人士之前，就是一位从事了十多年推动民主工作的民主派活动人士。他曾经在2016至17年期间担任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曾经任职47人案中被捕的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的议员助理，更加曾经参选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但对他而言，一切经验和履历在大搜捕之后已经变得危险，因为害怕被无理打压拘捕，不得不在一日内离境。三年多过去，林正谦在跌跌碰碰的人生轨迹上重回正轨，并正式任职于英国首都伦敦一间灭虫公司，负责灭虫工作。早前接受香港网媒绿豆访问过后，他发现建制传媒在抖音上如获至宝地对他发动人身攻击，将原有访问片段不经受访者同意剪辑，自我加插旁白，说他人生沦落至此悲惨，要靠这种低下阶层的灭鼠工作去维生，十分之折堕。林正谦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的时候，就对这种现象并没有多大的埋怨和愤怒，相反他担心倒是这种大外宣工作会影响到在香港仍然在犹豫应否移居海外的港人的决心。林正谦首先是这样讲的，
我很惨这样的形容到说好像三餐不计啊，很后悔啊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大外宣方針嚟嘅，我亦都見到我上咗連登某啲嘅即係著名即係打手嘅 post 啊，哎呀好慘啊，一個人以為喺度捉老鼠好折墮啊咁，咁佢好合理啫，即係佢本身佢哋啲人就係咁樣諗嘢啦。咁相反我只係擔心佢哋咁樣做會唔會其實就 影響其他諗緊，即係冇咁有政治意識，但係都考慮緊離開香港移民嘅朋友，咁咯，係啦，即係佢嘅大外孫係點樣，其實都即係，就算佢唔做，冇咁明顯，你都估到某啲嘅手影係佢哋嘅。佢總之就要講到移民好慘，移民就要死全家咁樣。咁但係所以。
咁呢啲谩骂、人身攻击，并未有激到林正谦嘅士气，并冇动摇到佢。暂且认为目前自己作出正确职业选择。佢更加自切：我在伦敦捉老鼠 （Catch Mouse in London） 嘅面书网页，介绍工作日常同埋灭鼠嘅知识。对佢而言，喺灭虫公司工作唔系一般人见识嘅低下阶层工作，灭鼠唔系随随便便咁。找一个扫把去追住活生生的老鼠，凶狠无情拍打致死，执老鼠尸体之后，他更加会看看他的死后的色泽，还贴图贴文对住老鼠说 Why you are so cute? 为什么你这么可爱的呢？下一世做老鼠都要做仓鼠啊，知道吗？这种敬业乐业的精神颠覆了记者对灭鼠师的黑板印象。这份是英国灭鼠执师的所谓折堕工作，原来亦都不是可以随便去折堕的。要折堕亦都要过五关斩六将，考取专业的执业资格。他回忆说，在五日内应考三份试卷，而且平均的及格率只有约六成左右。当时对已经是三十岁的距离讲，要从十年轻时应考会考那一份心情和面对的压力，确实是有些困难的。近年经常困扰移英港人的一个议题，就是就业配对不足。多份民调显示，港人因为学历和专业资格未能够获得承认，从而没办法找到原有在香港任职的工种。对在香港就学时攻读社会政策的林正谦来讲，从来都不觉得完成大学学业是一回什么的事，考虑任职灭虫工作亦都不是什么纡尊降贵。他笑说，在英国做灭虫师的收入在扣除交税款项之后亦都高过香港的同行，而且每个礼拜的工作日子亦都较短，所以待遇亦都是能够接受的。他继续说，
因为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一直都讲，即有个 degree 或者即读书呢样嘢唔系一个骄傲，其实即系丰富你自己嘅知识，或者系当时我读社会政策啦，社会科学嘅一种，咁就响浸大咁即系 to be honest， 我系完全冇一个话我好差嘅感觉。
人类眼中嘅害虫喺西方国家当中亦都有如斯嘅对待，在毒藥的種類和毒性使用亦都有嚴格的規範。香港擁護建制人士口中經常用曱甴來形容支持民主自由的人士要用殺蟲水射殺或者一腳踩死他們，又是否代表了這些的害蟲觀和文明世界是脫軌的呢？林正謙不欲多加評論，但歸納一個對比，就是英國對待老鼠還比香港政府對待政治犯要好。他繼續說，
這是民主社會，咁當然佢有自己嘅問題啦，咁但香港就一味清一色就係打壓民主派或者打壓一啲社運人士，咁呢個係顯而易見嘅，即係亦都唔需要質疑建制派，香港嘅建制派係唔係咁樣即係咁冷血啦嚇。咁我始終相信因為呢一度係 so called 即係一啲即係價值比較進步嘅地方，咁所以。不論他是政治犯也好，或者不論他是害蟲也好，始終都有一條底線，至少法律上，至少政策上給到一些底線來做一個指引。但香港現在是無止境的打壓，這個是的，建制派對民主民運人士是連在英國對啲人對老鼠都不如，這個是一般的事實。
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voacanto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 我哋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页同埋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嘅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新任英国工党国会议员杨元是第一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裔议员，他出席公开答问会的时候回应外界质疑他的背景，表明他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关系。他又说关注经济议题和移英港人面对的困难，但是不打算专注于外交政策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杨元和另外一名新任工党议员贝利在星期四出席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在雷敦市中心举行的答问会，两人的选区都在该市附近。有出席的移英港人向杨元发问的时候，指不少港人都担心他的中国背景，问他可否清晰澄清他和中共有没有关系。杨元回应的时候否认和中共有任何关系。他说有些人因为见到我有一张中国面孔，一个普通话译音名字，就假定我和中共有关系，这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我认为是一种出自无知的种族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经常由一些有政治动机的人推广。我在今年较早竞选的时候，我遇到有另一个政党的倡议者在选民的家门前提出这种讲法，我们已经作出投诉。杨元1990年在中国四川出生，父母是学者，他四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英国，他曾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金融时报记者。他说身为女性记者，以往时常受到在种族、国籍上面的网上攻击和威胁。他说我会首先质疑这些是不是真实的人，他们是否机械人，他们是否我当区的居民，他们有什么动机。因为当我和居民在他们门外交谈，我们可以有一个就议题诚实的对话，但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对话，我会很难理解清楚他们的意图。在对中政策方面，杨元引述英国外相林德伟的讲法，说在好似气候变化的议题上面会和中国合作，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和中国在例如经济方面竞争，也都会在英国国家安全和人权方面挑战中国。杨元又说对比之前作为驻外记者，他现时对外交政策没那么熟悉。他说我不打算将外交政策议题视为我的主要专注范畴。杨元又说在担任记者的时候写过关于离散族群的报道，他认为香港、西藏、维吾尔人的离散族群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他提到有需要提升英国警方资源，令他们更了解离散族群面对的威胁，例如是网上和现实上的监视。在答问会同日，香港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辑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罪名成立。杨元被问到对此有何回应的时候，他说他大部分工作生涯都是一名记者，他在疫情期间在北京管理金融时报分局的时候需要处理同事被公安监视的事宜。他又说有些同事不可以再在香港工作，被迫离开令他感触，而他在回到英国之后终于感到心理上可以放松。杨元说他曾经是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会员，有监察媒体自由的状况，他亦都有跟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合作，保障在中国的记者不受网络攻击骚扰。他说我们发现的是因为不同的政治理由，香港开头几年就新闻自由的打压比起中国大陆的更加严重。我深深希望在香港的外国和本地记者能够继续工作，保存上有的新闻自由。杨元关注经济议题，曾经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成立学术组织 Rethinking Economics。 他在答问会上面说关注在之前十几年保守党政府管治之下，房屋、教育、医疗等等的开支都被削减，对新移民家庭的影响。 在他关心的内政议题方面，杨远说支持给香港人移民英国的 BNO 签证，这个也是工党的立场。他说已经就移英港人入读大学的学费议题向英国教育大臣提交问题。他亦都表示关心不少人居住的新建楼宇的契约和管理费问题，有关注来自香港的寻求政治庇护者等候申请批准的时间，说应该要聘请更多处理案件的人员。此外，杨元关注移英港人转换专业资格的困难、成为学徒的机会等等。他亦都鼓励移英港人参与英国政治，包括考虑从政。他说竞选期间经常到访居民住所，又同不少香港家庭沟通，对方同他提及的是教育、交通、经济等融入社会的议题。他说我认为大部分同我倾偈的香港家庭都好开心，有人去敲他们的门同他们倾偈。我想经常地有一个自然的心理作用，我同他们是同一族裔，我同他们生得有点像，可以令他们想起他们的侄女或者是姊妹。出席答问会的香港人 Johnny 对美国之音说，不少香港人都对杨元背景有疑问，认为需要就此提问。 Johnny 对记者表示满意杨元在会上的回应。
就算他现在这样公开说，我觉得很多香港人都未必信的，但是他起码肯公开这样说他是完全跟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乱来的嘛。 他 public 可以这样说，所以亦都可以解除了很多香港人对他的负面印象。
Johnny 说听到杨元对外交政策的回应之后，对他会否关注香港或者国际事务并没有太大期望，又说对比其他他见过的国会议员，杨元在香港议题的回应已经算是比较直接，可以在未来观察杨元在国会相关议案的投票水态再作定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台湾出版社白旗文化总编辑副策即是李贤鹤，去年三月底返回上海被公安秘密拘捕之后，到现在超过500日。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多个台湾人权的团体在8月30号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副策，并且确保他和其他在中国被强迫失踪者的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李欣瑜在台北报道。8月30号是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声援副策联署工作小组、台湾人权促进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和人权捍卫者李明哲特别召开记者会，呼吁全球持续关注副策和其他在中国被强迫失踪的人士。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祥在记者会当中说，因为中国缺乏司法透明度，资讯是得来不易，但据各方管道的私下统计，近十年来多达857位台湾人遭到中国任意逮捕或者是强迫失踪，包括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被捕，现在已经出狱返台的李明哲和李孟居，2022年被捕现在面临涉嫌分裂国家指控的杨志渊，以及已经被关押1年5个月但到现在罪名不详的副策，亦即是李贤鹤，而且两个人目前被关押在哪里是外界仍然不得而知的秘密。在台北的声援副策联署工作小组代表黄家轩亦都在记者会当中说，副策遭到羁押已经长达527日，虽然国台办曾经证实副策涉嫌煽动分裂国家，但现在详情不明。
身为台湾人都应该要关切这个事情，因为同样的事情其实会发生在所有其他台湾人身上。
他呼吁所有人持续关注副策案的后续，因为同样的事情或者恐怕发生在其他的台湾人身上。随着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可能在第四季召开，黄家轩是尤其希望台北市长蒋万安能够趁这个论坛，在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之下，要求中国政府公开、公正、公平审理副策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欣瑜在台北的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